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俄罗斯叫嚣绝不做任何让步。这个呢，现在是他的外交部副部长在48小时内连续做出了三个声明。有一个是正式的讲话，有两个是接受记者采访，说的差不多是一个意思。但这是俄罗斯最终的态度吗？还不一定。现在呢，放出这么一条狗来先汪汪几声。现在是要价的阶段。另外呢，这个彭博社，后来的华尔街日报也加入了进来。这位所谓川普的特使到底现在是谁的特使呢？现在他们通过一些确凿的录音，俄罗斯那边可没否认啊。结果现在曝光，这个特使就这样为普京在服务，这件事儿闹大了。那说到贸易战方面，有一些令人叹息的消息了。其中昨天不声不响的美国的贸易办公室公布了这么一条消息，他不声不响，当然他逃不过我的目光啊！这件事被我抓到了。美国竟然单方面的宣布对178项中国产品关税豁免，免一年。原来都301调查，现在301调查也都停止了。这可没有在中国方面可没有对应的，是美国的剃头挑子一头热。最后说到中国新闻，跟大家聊聊万科。另外呢，中国的房地产现在又有一些新的数据，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我给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习时代年轻人的新称号，叫老鼠人。这篇文章呢，一开始我没太看得上，后来我仔细的读了一下，我感到了一种震撼。这篇文章应该说华尔街日报的这位记者应该就在中国，甚至这篇东西就是国内的人写的，交给他们来发的，写的非常的到位啊。咱们看看在这个新时代里边，这帮苦苦挣扎的年轻人他们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个非常的震惊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先说赖清德。赖清德呢，这不是给华盛顿邮报投稿啊，最后呢说到了一个整个在未来的8年之内投入新台币1兆2500亿元，就1.25万亿，和美金400亿美金，来强化防卫的韧性及不对称战力啊，各方面的这种情况吧，要打造它先进的防卫系统，引进高科技人工智能，包括建立那种精准打击的各方面的体系，要打造一个台湾之盾，这是很厉害的啊。说到这件事儿呢，那美国国务院各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国务院发言人讲说，美国乐见台湾宣布新的国防特别预算，说这个和美国的承诺也都相符。这句话特别厉害，美国支持台湾依其所面临的威胁获取关键防卫能力。关键防卫能力，你只要拍这400亿，我就把关键的防卫能力给你，这句话很厉害啊。然后美国驻台湾代表处啊，就驻台湾大使了，叫古立言，他也说了这么一段话。其中呢，他这段话我认为特别是他的重点。他说，台湾提升国防支出的决定获得了来自美国各党派的支持，让我深受鼓舞。支持台湾是美国长年以来横跨党派的优先事务，两党呢都非常的支持。下边这句，我期待台湾各政党也能在此议题上找到共同的立场。 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你追求的是维护台湾的民主和市场经济，还是促进两岸的对话，还是维持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都是一切的前提。这是这位就算是美国驻台大使的这么一个说法，敲打台湾各大在野党，你们能不能找到共同的立场？因为赖清德你这么说了，你说了可不算，说到花钱的事儿，要到国会去批这件事儿呢，美国还是给予了高度的支持的。另外一件事儿，这个又是一个新的进展。这是昨天的报道，国台办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啊，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双方套好招的，说台湾陆委会称长期民调显示八成台湾民众不赞成一国两制，你对这件事儿有什么评论？结果这位发言人讲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正式提出来了，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他说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一国两制的好处啊，纷纷献言建策啊等等的吧。啊，你看现在澳门啊香港我们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啊，所以说呢这一国两制好啊。说现在很多台湾民众都在讨论统一，讨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啊，所以说呢未来这一国两制啊将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案。国台办大辣辣的直接把一国两制抛出来了，这个很多人都料得到了，因为前一阵马英九的那位马仔啊，叫萧旭岑吧，到大陆去访问，这是新科的国民党副主席，回来以后就提出了一个一国两区的概念，原来马英九提的嘛，结果到国台办这儿公开提一国两制，这很新鲜吗？哎，这个是一个突破。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2019年的元旦贺词，也就是2019年的1月2号有一个告台湾同胞书40年讲话，当时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了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整个的说法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刚才看到了吗？点名台湾要实施一国两制，这是第一次提出来的。结果到后来呢，因为台湾香港的那一国两制都臭大街了嘛，那台湾这边呢引起了强烈的民意的反感，大选什么的啊都进行了这个在一国两制方面进行了插旗站队，进行了否决。当时呢两岸关系全面的恶化，加上中美各方面啊现在也激烈的博弈，后来感觉呢提这个一国两制方案有点不太合适了。结果在中共公开的讲话和文件中，一国两制大幅的消失，几乎就不出现了。然后到二十大报告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当时写了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就拿掉了这个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把这给拿掉了。二十大报告里可没提这件事儿。当然后边呢有零星的，确实也官方也说到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很稀少很稀少了，后来就基本不怎么提了啊。你比如说2023年、2024年的新年贺词，2023年和2024年的全国两会啊，外交系统对台的表述等等都没有了。一中原则、和平统一、反台独，这就是他们的基本立场。哦，结果现在这个把一国两制公开的就给喊出来了。当然他说呢都什么胡说八道了，他说台湾那边啊那大伙都非常啊热烈的在讨论这件事儿。这个我认为作为台湾的弟兄们你们一定要重视，作为台湾的政府啊也要注意到这个动向，这个一国两制又回来了。好不好？你要让我的评论，好，我热烈鼓掌啊！好啊，大陆这边你就推这个，然后在里边的郑丽文呐、啊，所有的这几个名嘴啊，你们也都推这个， 好啊，对2026，对2028啊，这我就放心了，基本就没事了啊。推这个好，来下边呢，咱们说说香港啊，这个大惨剧有点触目惊心了。嗯，整个这个小区吧，八座楼是政府公屋，当然后来有朋友介绍说这基本都是贫民窟，我倒不这么认为了。但是呢，是一些基层民众，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态。嗯，我看这介绍了里边住着4600多人呢，里边呢大概一个单位一个单元就是一间房，大概40-50平米，50来平米吧，就是基本民众生活的一个地方，说它是贫民窟不是太合适了。结果这个高层住宅发生了大火，最新的人数死亡人数已经有44个人了，还有一个消防队员，另有45人受伤。一开始特别令人震惊的是，一开始有2000多人失联，那把人给吓坏了。后来呢，估计乱跑，跑到哪儿都是，慢慢人都找到位置了，基本那个事儿，那个数字就没人提了。到现在死了44个。香港警方呢，也以这个涉嫌误杀的罪名，把负责这个大楼维修的2个经理、一个主管工程师都给抓起来了。这个太震撼了啊，这个当时这个他这个整个的维修工程大概已经干了将近1年的时间了。那出现了什么问题呢？现在基本看，首先这几个楼同时在维修，外边呢挂着那个绿网子，然后里边呢竟然是那个竹制的脚手架。那这东西烧起来，从下往上一窜，那东西竹子呢它很不容易点燃，但一旦点燃以后它很有后劲儿，烧起来没完没了，它延长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为什么在香港建筑业使用这个竹制的脚手架？后来我问了一下我们香港的一位听众，一位观众，他讲说这个呢确实是一直有争议啊，一般都用合金的，铝合金的也比较轻便啊，而且可以反复使用。他说这个呢，竹制脚手架在香港的建筑业是一个传统的技艺，大概有4000多人，4000多个工人是专门做这个事儿的，制作这个竹制的脚手架。说你要不让用了，那这些人可能就失业了，所以说这件事一直就没有把它彻底消除，可能是这么一个说法啊。还是那句话，它本身并不是特别容易被点燃，你比如电焊啊，包括烟头啊什么这种东西是不容易的。但是这里边是有一个问题的，这次是外边的那个防护网，就那个绿网子，可能这次是出事了。因为至少目前看到的有一些大火往上，那火舌往上一卷，谁在卷？就是那个绿网子自己着了，那火苗在往上窜。你想这东西它是包着整个大楼的，整个给大楼玩了一个高温烘烤，然后长期高温之下里边那些竹子就都着了，那就没完了，那就全起来了。有一个楼烧的那简直从上到下非常壮观的，非常可怕啊。我看到有一家香港媒体的报道说，这次导致大火的棚架的保护网，就是那个绿色的尼龙网，按正常来讲是应该有阻燃的，它是一般点不着的。那这个认证是由哪儿做的呢？是由大陆滨州的实验室出具的认证证明。那原来在香港施工使用是应该用香港传统的叫什么 HOKLAS 标准，结果这次呢用的什么大陆的一个标准，现在这都有待考证啊。这我只是看到目前大家现在，因为肯定是由它引起的，那为什么它不阻燃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说法。另外我也看到有专家讲，现在有些工程呢为了节省成本，在铤而走险用这种不防火的一般的尼龙网，说这种阻燃的网呢大概是90块钱一张，没有阻燃功能的大概不到50块钱。可是阻燃的这种尼龙网，太阳长期暴晒的时候呢它容易脆， 用一次可能就只能扔掉了，而不阻燃的这些普通的网子可以来回不断的使用，那成本就不是50块钱一张了，那就降得更多了。所以说可能这次呢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然所说的这都是目前专家的一些猜测而已了。另外这是肯定的，现场管理非常的混乱，这个装修外边的维护已经干了小一年了，有很多的居民一直在投诉，说有工人呢在这抽烟，乱丢烟头，另外在上边他们有电焊或者怎么样，很多的投诉，结果主管单位也没有人理会，最后酿成了这么一个大的悲剧。那到底现在是竹子脚手架的事儿呢，还是这防护网的事儿啊？现场管理混乱，这是肯定的。那俩到底是怎么回事？目前啊，那得给大家一个说法了。我看到呢有专家在这个时候，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住高层住宅，包括有一位我非常熟悉的在美国的朋友，他也在纽约住着高层住宅呢，住着20多层，这我是知道的。那现在呢有这么一个简化版的逃生的指南，那住在高层，不是超高层，一般高层的话，也就是非要电梯的话，那种也得注意啊。简单的普及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逃生，就着火的时候，首先第一，先看走廊，从屋里出来先观察一下走廊，看逃生梯，如果没有烟，着火的这个楼里边最杀人的是烟而不是火，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看到楼道里没有烟，逃生梯里没有烟，立刻走那个安全梯下楼逃生。这时候千万不要坐电梯，我是搞电的，我知道，因为一着火可能一开始它那个 sensor 它那个感应器啊，它有一定的反应的时间，可能那时候呢刚一着那电梯还能动，可是走的一半它那个 sensor 一旦有感应，电梯立刻停。那你要困在不上不下，那你就完喽，那就从下考到上边，那你就死定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坐电梯啊。这一个是看没有烟赶快跑，如果有浓烟千万别出去，出去就是死，然后呢留在室内，如果是低楼层的爬出去，因为烟是停留在高层，挨着地面的还有一点空气啊，捂住自己的嘴，然后呢别把自己呛坏了，然后呢爬出去，这是可以，太高的层别出去了，就留在室内。然后呢逃跑的时候弯腰前进或者是爬行，而且当你就是走到哪个门的时候，等你过这个门以后，一定要把身后的门关上，要不然浓烟就追进来了啊，什么也别垫着了，什么也别拿着，你就先跑吧，因为这个呢太快了，太快了，来不及跑，搁到就停留在屋内的时候啊，赶快用湿毛巾把那些门缝底下的门缝啊，主要是从底下进来把它都给它塞满了。另外找一个，你像今天这就完了，今天这从外边啊周围外部全方位烘烤，那你就活不了了。如果是里边着的火的话，找一个没事的窗户把它打开，然后人就待在这个窗前打电话求救，说清自己的位置，然后用手机打开灯冲外边晃，甭管是干嘛，反正得想办法，这时候就别出去了啊！你一定要把里边底下都塞好。有那么四条铁律，第一，绝不能坐电梯，这一点啊；第二，绝不能跑进有烟的走廊；第三，绝不能从外边又跑回到房间，忘了什么又回来拿东西；第四，绝不能往楼上跑，因为烟轻啊，它往上飘，所以说在高层的那些人，那你们就想办法，越高层越完，绝不能往上边跑，这是基本的高层的四个铁律啊。这个呢都是多少年，没什么新鲜的，都是人家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是有一次我在单位里边有老师给我们讲这个防火训练啊，我们当技术员的时候，当电工的时候，都要每次都要考这个的，人工呼吸啊，包括讲这个的时候啊，都有。人家里边拿出很多的录像，都是日本的例子，一个楼着了， 结果竟然上演了零伤亡，大家都爬出来了，有的那惊慌失措，乱喊乱叫，都没头苍蝇一样，东跑西撞，全死了。到了这日本这儿，我估计是原来平时就练，啊，平时有演练，大家都这么爬出来了，这都非常的训练有素，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另外说说韩国方面的新闻，韩国今天有一个大事儿，韩国第一个由民间主导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发射成功了，今天凌晨发射成功了，带着人造卫星进入了预定轨道。因为韩国人一直咽不下这口气，以他的制造能力技术水准，火箭对他们来说太轻松了，结果之前搞了好几次都没搞成，那这次呢，人家终于成功了，这是个零到一的突破，以后作为世界的火箭大国，把韩国放在里边，毫无疑问这里边有韩国啊，这是终于实现了这个突破，这是个大事儿。另外说到呢，有一个人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韩德洙，尹锡悦时代的总理，哎，这像是一个忠厚长者的这么一个样子，嗯，做事各方面比较稳健，结果他这个案子审完了，最后一场庭审结束了，独立检查组请求法院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么大事儿吗？那他干嘛了呢？审前来的结果啊，说呢涉嫌协助内乱的头目，说他是头目，他做了伪证，制作虚假的公文，最后还掩盖，违反了总统档案管理法，使用假公文等来蒙混过关，最后被独检组提起了公诉。然后说当时尹锡悦组织这个戒严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劝阻，当时讲你是唯一的一个人有这个权利能够拦住尹锡悦的，他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参与其中，为尹锡悦提供了协助，另外和尹锡悦等人合谋，然后又编制了后来的戒严文件等等啊，最后呢一看大事不好，他还给销毁了等等的吧，最后在国会在宪法法院各方面作证的时候公然作伪证，说根本不知道戒严文件的存在，实际上他参与制定，事后又参与了销毁。我想人家既然把这个起诉书写到这么一个地步，应该是有些证据的，根据这个15年啊，哇，这老头就出不来了，哇，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个老尹那个出不来我们是都知道了，就别枪毙就行了，那个呢因为最高要判死刑的，那下边按说跟这个案子有些边缘的韩德洙，前一阵不还差点要选总统了吗，竟然被囚刑15年，好家伙，这真够厉害的啊。来吧，咱们快速说说中日啊，这个明争暗斗还在继续，咱们简单说了，那你说到此为止了吗？突然有所升级，应该说习近平跟川普呢是话说的是比较重，然后川普呢到那边也去跟高市早苗做了转达，结果中共现在有点乘胜追击的意思，一看川普呢这个，因为后来说到贸易的时候，说到贸易战，一会儿也能跟大家讲讲现在川普的心态，可以讲这次的这个一个小时通话，习近平是占据了上风，川普呢是，哎，这就令人叹息了。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呢士气大振，啊，现在有点拉着美国要收拾韩国、收拾日本的意思，哄着美国你别管啊。然后呢，他现在单挑高市，有点这个意思啊。人日呢消停了几天之后，昨天那个中生又写了一篇东西，恪守和平宪法，日本才有立世之本。你仔细的看呢，其实以这种劝告的口气，而不是以那种攻击和谩骂的口气，尽管又是这个中生，但是它的里边的杀伤力是有所降低的，嗯，程度啊，新华网今天也没说什么。然后说到外交部呢，毛宁是说了这么一段，他说中方和国际社会要确认的是，日本你说的一贯立场到底是什么，你这个一个中国原则到底是什么， 你们能不能准确完整的把的你的一贯立场啊，把它说清楚，用一个一贯立场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个是不行的，蒙混过关啊等等的，又来了这么一套。你说这个呢，它算是一个说法，有一定的攻击性，但是呢和之前的那个啊破口谩骂，从1931年开始，然后什么1927年，然后就从头说，那从头骂，程度是略有降低，但是呢又开始了啊。然后说到今天的微博，第一条当然是香港了。第五条有一个是日本商家不断收到中国游客取消的通知，然后第七条多名旅日中国公民遭到殴打受伤，然后后边就没啥了，基本后边就没有什么了，和那种叫嚣和前一阵的那种鼓噪啊，鼓动煽动宣传应该还是有所降低的，应该是有所降低的。另外还搞了一件事把大伙儿都给气乐了。中国呢昨天做了一个官宣，下个月12号13号两天放映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上下两集，12号放上集，13号放下集。这是人家台湾的电影，他拿过来，因为当时毕竟是抗日嘛，拿过来对抗日本军国主义，他来这个他搞了这么一下啊。说他这个电影呢2012年曾经演过，但当时呢太过生猛太过血腥，人们看着呢再加上对那段故事中国大陆的人好像也不是太进入状态，当时的票房并不是特别好。结果现在呢把这么一部电影又给拉出来，借台湾的电影来骂日本，自己实在是没子弹了，就没出息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呢这个小动作还有了，2025年搞了个亚洲通航展，结果受中日恶化的外交争端的影响，本届的通航展拒绝日本的宾客和媒体进入。共同社的报道说，这些受影响的人员在开幕之前都被通知了这个消息，那就别去了。这在哪儿？在珠海举行。有朋友记者到那儿去查，果然在这里边无论是参展的报道的媒体还是到这儿来的客户都没有日本了。这个动作还在继续啊，这个是现实。那下边说说日方在干嘛呢，先说说股票。今天股票刚才我看涨到700多，现在是涨到了575，涨1.1%几吧，这个都恢复正常了，受中日整个对抗的这个阴影的影响基本消失，现在这个基本不用太担心了，又回到了50000多点。另外呢告示早苗又有一个说法，他昨天在国会里边有一个执政党和在野的四位党魁有这么一个党首辩论会，在这里边民主党的野田佳彦，那也是高市早苗的师哥啊，就问他说，你这个关于台湾有事和这个存亡危机事态又问了他一些问题。那说到关于台湾的法律地位，高市早苗又做出了一个解释，他说我和台湾咱们和台湾维持着非政府间的务实关系，两边没有外交关系嘛，只能是非政府间的务实关系。他说我国根据旧金山合约放弃了全部权利，现在我并无认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有很多人就抓着这句话，这高市怂了，你看川普一给打电话一施压，害怕了吧，这正经就怂了。他这句话的什么意思，给大家仔细的解释一下啊。他讲呢，日本对台湾的法律地位不持立场。什么概念？说到了旧金山，咱们必须把旧金山合约快速的给大家讲讲。这是1951年9月8号，当时搞的这么一个旧金山合约，总共有48国签署。1951年，当时没有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有中华民国吗？然后台湾那个苏联和印度没有签署，不在这48国里边，和 台湾有关和日本有关的啊，当时日本明确放弃台湾和澎湖，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的一切权利主张和要求，我只是放弃，但归谁没有注明，谁不让他注明？美国不让他注明。另外他放弃了朝鲜，放弃了库页岛，放弃了南沙西沙等等，都是放弃，归谁我不管，跟我没关系，反正就不是我的了。这就是旧金山合约后来把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的正式做了一个承认，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整个这合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参加的，也就是这就是高氏早苗的那个意思，我们已经放弃了全部的权利，台湾的法律地位到底如何你别问我，问不着我，跟我没关系。这个对呀，当初这就是他的旧金山合约嘛。但是我们现在保持着非政府间的务实关系，这个是有的，没有退缩啊，这就是很正常。这基本上就是中日建交公报中当时日本说的这句话，日本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你说是，我只是理解和尊重，你非要坚持，那好吧，我知道了，我尊重你的观点，但我并没有接受。高氏反复强调这个，这次在答询中又强调这个，实际上他对整个的一意中原则是否定的，到现在他也不认可。我没有什么法律立场，你要说有的话，那我的法律立场就是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那不就是法律立场了吗？没有，我根本不承认这一点，这一点是说得很清楚的啊。所以说这个呢，谁怂了什么呢，人家是只不过把这件事说得特别清楚而已。那说到下一条日方的呢，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在前天发了一个整版的特别报告，这里边叫续写中美友好合作的故事，那不跟川普通电话了吗？哎，那这时候呢，中美关系中美友谊又成为了主旋律，这里边呢有这么一篇两篇三篇四篇文章啊，这里边什么延续百年的中国情缘啊，传承跨越山海的友谊啊，和中美之间啊，这友谊又都续写上了，这和那个通话是有关系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川普和卢比奥这个层级的没有公开对高氏早苗对日本进行支持，低层级的驻日本大使包括美国国务院都正式发表声明来支持，但是作为高层级的没有做到。为什么？求着跟那边签贸易协议买大豆呢嘛，到现在啊不想在这方面惹是生非，这就是美国的态度了。那日本呢还有更多的新闻，这个确实是令人震惊，也是前天日资中山佳能这个企业彻底关停了，宣布彻底关停了。那为什么呢？那是不是在中国激烈竞争激烈内卷挣不着钱还是怎么样呢？大概还不像是这方面的情况，有记者专门了解了一下，如果你要是直接有这方面的经营困难，你比如跟轰达汽车、日产啊、Toyota 他们这些车厂，他们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呢大家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的，比如说适当的裁员降薪啊，搬离一些流水线啊，卖一些部分的车间，包括对外搞一些融资等等，他会做一些努力，实在不行了最后才关厂啊。Honda 基本走的都是这个渠道，结果现在这种渠道所有的都没做，上来就关厂，上来就直接关了，这就不是什么好干不好干的问题，这还不是这种情况。说到佳能是独资企业，世界500强，它是专门做办公设备和办公设备的销售的，是中山市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创造了巨量的经济税收各方面的财富，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几千人这是肯定的了。 结果就在前天突然就宣布关闭，然后给九家什么 N 加九，给多给九个月的工资吧，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彻底搬离了中国。什么意思？你这儿现在已经变成了是非之地，不在你这儿捣这个乱了，人家走了，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这种日企跑的会越来越多，不是说干不下去了，就不跟你这儿，你这太是非了，不在你这儿待着了，人家走了。另外呢，日本也是昨天做了一个宣布啊，说呢这个日本准备对10,000日元以下的小额商品免征消费税的制度要进行修改，要征税了。现在美国和欧洲现在都已经采取这个了，针对这个拼多多的海外网啊，他们现在都不要这些玩意儿了。10,000日元大概什么价，什么状态呢？450块人民币，450块人民币，50块美金吧，这比美国那还猛啊！就全部都给我交税，等于呢，这对中国的这什么海外的这些卖小商品的这个，会有巨大的冲击，会有巨大的冲击啊！这个是非常凶猛的。这些小商品在日本的销售大概有几十亿，将近100亿日元的这样一个销售额。2024年整个的小商品的包裹是 1.7 亿件。中国商品整个的约90%都来自于西音和那个 Temu 啊，整个是做这个，下一步全部都要收税。所以说你在这儿该骂你的骂你的，人家这儿呢企业该搬家搬家，人家悄悄的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走人，然后呢人家对这方面的一些管制啊各方面，人家悄悄的上手，人家跟你啊不在嘴上去争输赢，但是具体动作上这种明争我是暗斗啊，人家上演这方面。所以说中日之间还在继续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阿布扎比谈完了，俄罗斯接没接？现在关键是这儿啊，因为那19条、28条，然后大修大改变成19条，川普也接了，小泽也接了，那你们俩接了，昨天节目里讲没用啊，关键是那边那也得接，以前这样的和平方案搞过好几稿啊，都是因为普京不认可，最后都无疾而终了吗？这个我们都了解。那现在俄罗斯那边什么态度？俄罗斯外交部通过他的副外长叫拉布科夫这么一个人，他发了一个声明，他讲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背景下，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也不会放弃背弃我们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他讲莫斯科绝不会不碰自己的红线。虽然俄方对美国提出的和平计划表示欢迎啊，尊重他这个努力，但他讲不会就他的核心目标做出任何妥协。这是他一本正经拿着稿对着镜头念的这么一个正式的声明，是这么说的啊。那他还不光是在这儿，然后两个场合就是记者问到，他也做出了大致类似的表态。等于综合在这48小时里边，就是阿布扎比之后，他的基本的论调就是在关键目标上绝不会让步，在关键问题上不会做出任何妥协，红线不会被移动，也不会被讨论，所谓的让步不在议程之中。美方承认啊，俄方承认美方计划的存在，但强调必须符合俄方的利益。对川普的新版方案欢迎努力，但不能触碰我们的核心利益。那阿布扎比这件事你怎么说呀？他讲没有实质性的妥协被提出或接受，也就是谈了将近2天，第一天谈6个小时，第二天谈了1整天，没有任何的妥协，我也没接受你这个东西，这是他们最终给出来的一个意见了。那川普这边公开表示，他在飞机上又去打球去了吧，我估计啊，他在飞机上啊扒着门框跟记者是说了，说普京已经做出了所有可能的让步， 这是他的原话，但俄罗斯那边马上给予了否认。佩斯科夫说，显示双方对这个让步的定义完全不同。你说的那个让步跟我理解的让步是不一样的。川普呢对内讲和平在推进，俄罗斯对外讲没有让步也不会让步，就这么一个情况。那马上记者就追到乌克兰，乌克兰你什么情况？然后最新的一个说法，议会这个乌克兰议会成员讲说，议会拒绝支持美国新版的和平方案。小泽他们辛辛苦苦在那边谈半天，这个议会现在对这个现在都有疑问。他这边也不干，议会不干，因为你最后搞完了以后也得走议会。基辅现在坚持不能接受限制乌克兰军队反攻，不能接受任何法理出让领土，这都绝对不能接受。所以说现在呢，乌克兰这边咱们先可以放一边了，但是俄罗斯那边现在在叫嚣不接受，不会有任何的让步。我这是综合几个媒体啊，它有几个有的话是有些重复，因为它是对不同媒体讲的，说的是很清楚的。那大伙儿一看，昨天我说多少，这个俄罗斯拒绝的可能性是 55% 啊，那这是不是拒绝了？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毕竟川普那个所谓的特使维特科夫，当然大家现在都迷糊了，这到底是谁的特使，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啊。人已经到了莫斯科，普京才能给出最后的答案。现在呢是让他下边的一个小狗子啊出来呢，先汪汪几声啊，我们现在我们不行，我们不服啊，我不能接受。当然你还得等最终的大老板最后给拍板定案，到现在还没有普京的说法。但是现在看，既然副外长正式的念声明，这也是国家的脸面啊！啊，下边小弟都坚守啊这个立场，最后上边大老板给认了，怂了，您认为这可能吗？为什么普京没有直接拒绝，而让下边一个中层官员来直接拒绝？我认为这就是给川普面子，不接。这跟我们之前的判断是接近的啊！你在这儿热闹半天，两边的又拍桌子又瞪眼又撅圆珠笔，斗争了半天，你们两边辛辛苦苦搞出一东西来，对面那连看都不看，我不接你能怎么着啊？你给他大杀器我就扔核弹，你彻底断我的血我也扔核弹，你是怕还是怕还是不怕？你肯定是怕呀，对不对？我稍微搞点什么，我来个核试验，你那边的股市就没法看了，全球油价一下，我让你积雪上头，你怕还是不怕呀？所以说这个呢，哎，这就这么个情况。下边呢，咱们就说说这美国这川普这特使到底怎么回事儿。今天美国很多的新闻都在讨论这位所谓的特使，这孙子到底哪头的呀？现在有点弄不清楚了。彭博社呢，因为这次大爆料都是三个录音都在他们手里，两个是关于乌沙科夫和维特科夫的，另外一个录音是乌沙科夫和那个德米特里耶夫，就是两个俄罗斯人之间的那个通话，他们都有这个录音啊。我相信不止三个，他们应该还有别的录音。他们把手里的录音呢到现在给梳理了一下，咱们把这时间线给听一下啊。10月14号，维特科夫就普京如何和川普对话，向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提出了建议，提供了详细的谈话的要点，包括啊教普京如何把川普描绘成一个和平使者啊，多赞扬他在加沙的努力，就说好听的，他这最痒痒的地方在哪儿？哎，这位特使都告诉普京了啊，你说这个他就说他心缝里去了啊，都教了。然后维特科夫还警告乌沙科夫说，泽连斯基马上就要访问乌克兰，届时川普将批准向乌克兰移交战斧导弹，提前给说了，赶快打，要不然的话川普就答应了。那时候川普已经答应了，因为和小泽两人那时候都说好了嘛。 结果这是14号 ,16 号普京和川普通了电话，有效地破坏了泽连斯基争取更多支持所做的努力，包括战斧导弹的移交，就提前一天把你给破坏了。10月29号俩俄罗斯人乌沙科夫和德米特里耶夫他们俩通电话讨论啊，原话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交给维特科夫的众所周知的28点计划，以便他可以把它作为他自己的计划来提出。我们必须先把咱们搞的这28点给维特科夫，然后他就有时间上川普那儿说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计划。这个是实锤的啊，这个是有原因记录的，所以说这个你是抹杀不掉的。果然11月20号媒体就开始看到了所谓的和平计划，乌克兰那边给他报了嘛。然后21号到22号这两天，川普就开始加大了对乌克兰施加巨大的压力，而且副总统万斯直接跟小泽通电话嘛，公开宣称这个计划我们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然后使这个俄罗斯版的计划把它合法化。然后同一时间有消息证实，德米特里耶夫和维特科夫最初的这个计划他们已经证实是用俄语起草的，最后是生翻译过来的，后来很多专家都已经判断出了这个特征。所以说这是他把录音里边说的这几个时间点人家都给梳理了。到现在我们知道维特科夫收到了一份由俄罗斯人制定的计划，然后把它作为美国结束这场战争建立和平的协议变成了他自己的，提交给了川普，而这个计划本身就是莫斯科的要求的清单。那你说你彭博一家之言也不行啊，这边华尔街日报也证实了这个事实，说维特科夫帮助俄罗斯阻挠了乌克兰获得战斧导弹，他向克里姆林宫提前透露了泽连斯基访美的消息，使莫斯科有时间提前安排了一次通话，最终说服川普否决了这笔交易，说这个维特科夫并不是只犯了错误，他实际上是在和普京政权勾结，积极地破坏了乌克兰的国防。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路透社记者的评价说，泄露的通话记录显示了两点，第一，维特科夫向俄罗斯在出谋划策，帮助俄罗斯通过制胜川普总统来达到目的，实际上这犯下了叛国罪。我看有专家质疑，你向你的对手去建议怎么来骗自己的领导，这算不算吃里扒外的间谍呢？然后路透说的第二点，这份所谓的和平协议现在到大家都知道就是由俄罗斯人撰写和发送的，这意味着万斯、维特科夫甚至包括后来的卢比奥都对整个这件事的来源对公众撒谎，这是路透社的说法。那这都是你美国的一面之词，俄罗斯那方面呢，哎，普京的这位助手乌沙科夫并没有否认这件事的真实性，他只是对媒体讲，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获得我这个电话信息的呢，他抱怨有人在泄密，有人在监听，但他讲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绝不是俄罗斯方面，就是你们那边。他说我和维特科夫的谈话是保密的呀，不应该对外公开，他并没有否认彭博掌握的那三段录音都是假的。到现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把这位维特科夫称作是叛徒，称作是俄罗斯的特工，要求解雇法办他的呼声是越来越高，大伙都怒了。那有媒体问，那人们问呢，那为什么这个维特科夫会被选中担任特使这么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呢？他这个人既没有外交的实战经验，也没有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相关的训练和教育，那么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人呢？通过这个事件人们都明白了，原来是普京想要维特科夫。 那么多的特使，一开始那特使谁啊？凯洛格将军。那倔老头普京不喜欢，你别来了，以后再给我换一个人来。那换谁啊？他点的这个。现在有媒体讲，二十多年了，维特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一直在俄罗斯那边的资金圈里边、资本圈里边在和他们周旋，在打，在里边啊，一直在和他们打交道，这是人家的老朋友了。那下边人们就问，那谁把这录音泄露给彭博的呢？路透社讲，这原话啊，泄露给彭博社的录音证明说，当时乌克兰正遭受俄罗斯在军事上的攻击和美国政府在外交上的攻击，这时候有人再也无法袖手旁观，任由美国政府散布关于28点计划的谎言，于是他们泄露了川普特使维特科夫是如何指导俄罗斯人，如何向川普推销他们的愿望清单的录音。那现在基本判断，泄露的人应该在美国国内，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体制内的某位正义的人士，实在看不过去了，又来双打，内外夹攻，我给你破了吧，都给你抖了出去，现在这件事就变成这样。那川普怎么说呢？在飞机上记者问，那你听了彭博社曝光的这些录音了吗？说这录音里维特科夫教导俄罗斯人如何来讨好你。川普说了，说这是常规的做法，他得先把这个卖给乌克兰，然后再把乌克兰卖给俄罗斯，这是谈判高手应该做的。我还没听这段录音，但我听说整个谈判的过程很常规。很多人说，怎么着，你要再把乌克兰卖给俄罗斯？他不是这个意思啊。后来我听了好几遍，我的理解也可能是我善意的理解，他说你得把这包东西先卖推销给乌克兰，然后再把乌克兰人的反应啊各方面搞完了以后再卖给俄罗斯。他并不是说要把乌克兰出卖给俄罗斯，他怎么出卖？他也没这个权利嘛。哎，是把这个交易啊再卖给俄罗斯，是这么个意思了。这是川普认为这很正常。那作为川普本人，你做人你也不能太双标吧。那记者，我要是现场记者，我就马上就盯着问，那如果上届政府布林肯或者是沙利文也做了同样的事儿，你会怎么说？作为华川粉们，作为那些马克党们，你们会怎么说？你这玩意儿做人你也不能太双标啊。所以说整个的这件事儿啊，我给大家都汇报完了。说两条其他的新闻。川普呢最后表示，他对乌克兰达成协议没有最后期限，什么感恩节这事儿现在基本上给他挫败了啊，他现在他也又怂了，他就没有了。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了两句话特别厉害啊，这是两个新闻。第一，他讲乌克兰将在年底之前获得价值50亿美元的，他不是有一个大家往里捐钱的那么一个协会吗？哎，这个协会的武器，这年底之前，这还一个多月啊，好家伙，要拿50亿美元，这是相当多的了啊。那你就算上以前才20亿嘛，也就是在这一个多月里要拿到30亿美元，还是整个50亿美元，这个我不知道啊。再加上吕特讲说，乌克兰战争可能在2025年底之前结束。你是知道什么特别的内情还是怎么样？到现在这个他这么说。那我们都希望是这样了。另外说到钱， Politico 呢做了一个报道，说欧洲国家正在制定一个紧急的 B 计划，防止乌克兰在明年出现资金短缺。什么 B 计划呢？彭博讲说欧盟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一个法律的提案，使他们能够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的资产为乌克兰提供1400亿欧元的贷款。他们要为这事儿专立一个法，这就可以了。啊，你没有任何的依据，那布鲁塞尔作为比利时他也不敢干啊，你立个法就可以了。路透讲呢，原来谁在这里边挡着呢？胆儿小的是法语系。法系这几个国家，你比如说这里边有法国，有比利时啊，还有几个小国都是法语系的嘛。啊，他们讲呢 原来是比较含糊的。那到现在法语系的大哥马克龙讲说，法国将和欧盟国家来敲定如何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提供支持的这么一个方案，他现在变成了大力的支持这一点啊，这是说明白了，这笔钱落实了。那说到俄罗斯呢，也有一些报道说现在制裁重创了俄罗斯的石油出口，11月这还没完呢，他那个石脑油也叫轻油，对亚洲的销量暴跌了 57% 到 80%，印度出口减少了 57%， 中国大陆减少了 73%， 台湾减少了 79.6%， 就是台塑啊，它减少了将近80%，这是那个轻油。那印度呢，整个的能源进口降到了这场战争以来的最低，每天只有还剩60万桶，和上个月相比减少了2/3。中国呢，现在进口俄罗斯的海油日均减少了50到80万桶，它的管道油那还是源源不断，海油还是大幅度减少了。现在呢，乌拉尔原油港口的价格已经跌破了40美元一桶，还是找不到买家。制裁还是管用的啊，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另外一条俄罗斯新闻呢，是普京刚刚签了一项法令，到2036年。也就是现在他不是占着4个州的相当大的一片地方吗，在整个控制的乌克兰境内 95% 的人要变成公民俄罗斯人。什么概念？说俄语，思考俄罗斯的问题，彻底变成俄罗斯人，也就他要把它给消化掉，以后也不给了。这就跟抢中国的海参崴不就是这个状态吗，把中国人都突突了，都踹在江里踹到海里，全杀净，然后大量的移民彻底变成一个俄罗斯国家。你到那儿再找华人的遗迹，那都是过去的小房子一些碑啊，大概只有这些遗存了，别的你基本看不到。他现在在乌克兰控制的这个地方，他要上演这个，这是克里姆林宫的一贯的政策，这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了，入侵一个国家，掠夺他的领土，然后把非我族类全部杀光，然后移来大量的移民，强迫所有人认同自己是俄罗斯人，一劳永逸，这是俄罗斯惯常做的这么一件事儿。那今天我们的评论是什么呢？还是那个场景，记者呢问川普，他说你不担心这位特使维特科夫过于亲俄吗？川普回答说，你听着，说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好几年。他现在这么说了啊，他说俄罗斯人口众多，兵力也远超乌克兰，所以我认为如果乌克兰能达成协议，那是一件好事，谁让步？乌克兰让步。那记者就问了，那俄罗斯需要做出哪些让步呢？川普的原话，最大的让步就是他们停止战斗，不再进一步侵占更多的土地。这就是美国总统的认知，俄罗斯做的最大的让步，原话啊，就是现在停止，不再占领更多的土地，那还得谢谢俄罗斯人呐！好家伙，你恩赐我们，这就是美国总统现在的水平。所以说到今天看，整个川普对俄罗斯，他整个和乌克兰的这个谈判的策略各方面一塌糊涂。首先第一，按说所谓既然说谈判，那就应该有双方各自做出妥协，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只是对乌克兰在施压，一味的要求乌克兰做出这样那样的让步来满足俄罗斯所有的核心诉求，顿巴斯领土啦，不加入北约啦，军队的规模啦，等等等等。那俄罗斯呢，他只不打了，你还不谢谢，你还不好家伙，你还不跪地说谢谢，这就是俄罗斯做出的让步。结果你川普这样的政策让俄罗斯政府，让普京怎么想？当普京看到川普为了迫切的达成所谓的协议，不断的在威逼乌克兰做出让步的时候，这时候作为俄罗斯，他怎么可能去做出让步呢？ 那作为普京这儿就需要做好一件事儿。首先奉承川普，拍川普的马屁，跟川普讲我是想要和平的啊，我是想要配合你，然后在所有的谈判条件中半步不退。刚才人家副外长可说得非常清楚，然后俄罗斯就能拿到自己所有想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普京，俄罗斯怎么可能去让步呢？这就是现在川普，他做什么让步？他就不打了吗？我看到有一位评论员做出这么一个评价，我认为说的是挺好的。和川普一直念叨吗？你乌克兰手里没牌，对吧？他不一直老念叨这个吗？可是问题是，站在乌克兰身后的欧盟，作为西方世界，特别是世界老大美国，你手里有牌啊，你在维持世界秩序啊。是说到战场，那个肯定俄罗斯占上风啊，他的军事力量、人口、资源，尽管乌克兰人奋勇作战，但是战线还在缓慢的在往后退，这是没毛病的。但是乌克兰站在正义上啊，俄罗斯是侵略方，战争中不断的杀伤在后边的平民设施。你美国就说川普，你再不说惩罚俄罗斯，你至少也要为乌克兰争一点利益，争一点权益吧。结果呢，乌克兰是没那么多牌，结果川普呢，现在没有用自己的牌来平衡战场的局面，反而他用自己手里的牌去压乌克兰，在削弱乌克兰的地位，再次上演二打一。说到之前库尔斯克，当时乌克兰抢到了这张牌，你占我地儿，我也占你地儿，结果美国上演了大断绝，军事援助也不给了，情报分享也不给了，结果库尔斯克也没守住，让俄罗斯给夺回去了。结果现在呢又来了，又是切断军援，不给情报，来威逼你答应这个协议。你这叫谈判的艺术吗？你这不是跪舔投降的艺术吗？还艺术，这不就是投降的技术吗？那说这个谁不会，那一跪不就完了吗？我认为这位朋友评论的是很好的，咱别老骂人啊，我认为人家这好好说话，说的是非常到位。所以说看到目前的这种情况，把人活活气死，怎么摊上这么个人呢？你就说啊，你别说这个人作为美国总统，他连个普通人的人格都不具备，所以说这还什么美国总统呢？来吧，咱们再说说委内瑞拉，局势还在升级。前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将到了特里尼达和多巴哥，这个大家知道吧？这就在啊委内瑞拉旁边。然后呢，是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昨天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见了这边的总统，也就是联席会议主席到这边，然后呢多米尼加这边呢小海去呢，哦，这是有点山雨欲来的意思了。结果就在这时候，路透社做了一篇报道，我念原文就可以了，说普京派遣了高级将领到达了委内瑞拉，正值美国在他的家门口构筑起战争阴影之际。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西半球经历了最劲爆的一个剧情的转折，这原文啊。然后是乌克兰情报部长布达诺夫那位小将军讲说，俄罗斯已经悄悄派遣了普京最得力的人物之一奥列格·马卡列维奇上将，率领了一支120人的军事顾问部队进入到了委内瑞拉。说到这个马卡列维奇，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当时打车臣的时候啊，这是里边主要的杀手，另外在乌克兰战场指挥赫尔松附近的俄军等等啊，他是普京的一个大将。他是什么人呢？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故障排除专家，一个救火队长，把他派到这儿来啊，那不是一般的事儿，这是来拆除定时炸弹的。这位布达诺夫的警告直截了当，说即使美国发动攻击，他们掌握的情报，这120人的顾问团队也不会撤离。什么意思？如果川普批准发动袭击，俄罗斯现在在里边呢，我身处战火的中心， 有本事你炸我，我跟马杜罗在一块儿呢。迫使华盛顿和莫斯科陷入一场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危机。那说这120人进去干嘛呢？正在对委内瑞拉进行以下方面的训练：步兵战术、无人机作业、特种部队的作战方式，另外提供了各方面的情报的信号的支持。这个情报呢，分布在什么加拉加斯、马拉开波啊，什么等等，所有的委内瑞拉的关键的咽喉要道啊，他们都给他把情报都安排好了。他说，与此同时，美国的将军们正在公开视察委内瑞拉周围的军事基地，而这边呢，人家也悄然派了一支高级的一个顾问团队。现在委内瑞拉已经不再是一个局部冲突，正在成为两个不愿开战的核大国之间的代理威慑舞台。这是路透社的原文。你动一试试，普京去了，把自己的得力干将派去了，人现在这儿整军备战，那你要怎么着啊？咱们就看啊。所以说呢，我一直认为你就干这委内瑞拉，我就看你川普拿得下来拿不下来。老实讲，我不信啊。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那不是川普念了那么一稿，说汽油价钱都2块美元一加仑了，是那么个情况吧？咱们就说福克斯新闻，他做了一个统计和报道，说川普呢一直讲油价比以前低了，但事实上油价和上个月甚至和去年都差不多，还是每加仑3.05美元。他们做出来的那个石油公司、汽油公司给的排价，今天3.05，上个礼拜平均的价格3.07，上个月的平均价格3.05，去年平均价格3.05，没有任何的改变啊。然后呢，是美联储昨天公布了一个最新的褐皮书，因为现在三大数据都没有嘛，美联储这个数据呢，现在是成为了股市的一个重大参考资料吧。说现在呢，这我看有标题这么讲啊，接触了3座大山压顶，整个美联储呢揭示了3重压力：就业放缓、消费转弱、物价上涨。大致的情况呢，也就是说啊，说到11月中旬。美国的就业整体下降，12个联储管辖区有半数报告企业用工需求走弱。这个咱不说具体的了啊，这个里边就大致的这些给大家说说也就差不多了。然后说到中低收入群体收支啊开始收紧，高端消费相对坚挺，因为现在股市还过得去，上面10%的这帮人家过得还是不错的。啊，这里边讲的整体的消费继续下降，高端的零售需求依然稳健，旅游啊什么各方面，酒店什么的还可以啊，这帮人家还在消费。价格呢是温和上涨，但他讲制造商和零售商普遍感受到了关税带来的更高投入成本的影响。到现在他们还在挺着啊，因为毕竟有这么一个节嘛，那你要涨价他不在你这儿买，人上别人那儿买去了啊，这个确实是有了。所以说这是美联储做出的褐皮书做出的这么一个分析。那3个重要的经济报告，那川普政府全宣布就在上周都宣布取消了， GDP 的预估没有了，就业报告没有了，通胀数据也没有了，你怎么解释呢？白宫讲一切都是因为民主党人破坏了联邦数据的系统啊，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抹黑川普。怎么个抹黑呢？你们现在得到的这个数据已经遭到破坏了啊，这数据不能往外拿，因为这是抹黑川普，他的意思是这个了。那如果这些数据真的能看的话，咱们能想象那川普早就举行记者会了，得意洋洋的逐条朗读这些数据，那现在为什么不报了？这心知肚明，看起来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般的数据了，这个没法说了。感恩节前他们不想给老百姓添堵啊，是这么个事儿了。 另外呢，今天华盛顿出了一件大事儿，上演了一个枪击案，结果受伤的两个美国国民警备队的卫士兵伤势过重，都没抢救过来，全死了。枪手呢，好像也受了重伤，当时是还击了。NBC 有这么一个报道，说枪击这两个美军士兵的嫌疑人初步被确认为是一阿富汗人。这事儿就没法说了，咱们等着具体的情况吧。下边呢，今天在美国媒体上重点说的是三个案子啊，这个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一个是白宫发言人李维特，他们家一亲戚，也就是他的侄子，他侄子的妈在马萨诸塞州被 ICE 也就是移民局给逮捕了，罪名是非法移民犯罪。这个人呢，现在被关在路易斯安那州，等待被遣返回巴西。那这人谁呢？是李维特他弟弟，应该是啊，他弟弟 Michael 的前女友，是他哥还是他弟呀？应该是他哥吧，有那么大，11岁了，这孩子啊，是前女友啊。人家后来这他哥已经后来有家庭，都结婚了啊，是以前的啊。不是他们家庭成员，但是呢是这孩子的妈，这在美国是比较普遍的了。当初呢持 B2 旅游护照来到了美国，本应该在1999年就离境的，结果在那儿非法停留了20多年。哎，那有人说了，你看这 Marker 啊，你看这尤其还是白宫发言人，天天在那儿啊小嘴儿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叫嚣，结果你自己家里的亲人被人家赶出去了吧。这还不能这么说啊，应该说呢这家子人和这个女士应该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他正好是两边可以互相看孩子嘛，结果就是在接送孩子的过程中被 ICE 给捕到了。那甚至是不是认为有的人他们家人给告的密，这都说不定了，为什么抓那么准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挺没意思的。另外呢，乔治亚州川普在那儿不是让人家州长给他找票吗？最后一大帮人在那儿打了一个官司嘛，结果现在呢有新任的检察官，这一上来，因为他是起诉的嘛，他把起诉都给撤销了，那川普整个的案子在乔治亚州州里的这个案子也就没事了。这个案子呢是被由共和党主导的司法委员会转给了一个别的检察官，那这位那共和党检察官嘛，你多少年前他曾经是民主党的，后来已经变成共和党的了，结果这个检察官一上来以后，那都商量好了嘛，上来就要求撤诉。那因为为啥撤诉呢？因为最高法院说了嘛，川普在任期间那他要干嘛都有绝对的司法豁免权嘛，那他打听一下这个票的事儿，这有什么犯法的呀？所以说属于豁免的范围，所以说就没事儿。所以说美国的法治啊，现在呢就这么一个一个的打脸，一个一个的被践踏，就这么折腾。另外呢还有一个司法部在昨天深夜他们提交的一个文件里边，人们里边惊讶的看到他们证实国土安全部的这位美女部长是由他来亲自下令，这位诺姆讲不执行博阿斯伯格法官的命令，让载有数百名委内瑞拉男子前往那叫什么，那哪国萨尔瓦多的那个监狱，接受了监禁和酷刑的飞机返航。当时法官已经下令这人不能往外送，结果他依然去，该去去啊，他们自己的文件里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现在一个司法部长邦迪将来会不会在监狱里边度过余生，这都是啊这个可以商议的了。另外就现在这位国土安全的这位部长，这两位能不能善终现在都不好讲了。反而没事的是瞎作的那个卫生部的那小肯尼迪，你看呢他用一些偏方他在那儿胡折腾，哎，你说他那个犯法吗？他倒未必犯法，哎，所以说那个可能还真没事。这几个啊未来前途可忧了，是这么个情况。另外呢川普在下礼拜会面临一个小考，前一阵是中考，现在来个小考，哪儿呢？田纳西 第七选区国会特别补选。先说背景，田纳西是紫红，深红州，这个第七选区是红里边的红。川普上次大选的时候在这儿领先22个百分点啊，这是压倒性的优势。那现在呢，这两个人吧，一个呢是共和党派出来的补选的人呢，叫伊普斯，民主党呢派出的一个人叫贝恩啊，这么两个人。现在的民调有一个民调，这个埃默森一直在追这个民调，最新的民调是 49.4 比 47， 差两个多点。然后前边又做了一个刚刚公布的这个民调，是埃默森和国会山这两家联合的民调。伊普斯就共和党的这个人是48，贝恩民主党的这位是46，还剩两个点，现在有5%的人没有决定，有2%的人支持第三方候选人，也就是现在就差两个点。这是著名的铁票仓，先别说谁输谁赢，如果最后双方的差距只是个位数的话，就算是川普大败，人们在这个深红的地方对川普说 no，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原来你是赢二三十的。那现在已经开始有提前投票嘛？我给大家查一下我查到的啊。那提前投票投的谁这不知道，但是系统里边可以看到原来你注册为谁投的票，他们是能看到的。你比如说我注册为民主党人，那大概就投民主党嘛，是这么个状态啊。那现在提前投票是什么状态呢？现在在这个箱子里边，民主党的这位贝恩有多少人他拿到了 56%， 伊普斯是 42%， 就是注册为双方阵营的人有这么多人投到这个箱子里了。当然那我作为民主党人，那我投对方啊，也很罕见，但也有可能了。但现在箱子里边已经是56比42。那在大选日是12月几号？12月6号是12月几号？我看一眼啊，马上这个就要投了。啊，12月2号，那就下礼拜的事儿嘛。现在呢，我看整个现在这个民调，就是在大选日我去投票的呢，伊普斯，也就是共和党这拿到了51，贝恩是39，计划在这一天去投票的共和党的人多。那在提前投票的里边，民主党的人多，现在两边呢还是比较模糊的啊，那最终还是看投票率。那有可能支持川普的原来的这些老选民，最近一看这物价各方面，再加上他那儿受到那个医疗保险的冲击也特别大，所以说人们是不是有点意兴阑珊，不太出来投票，那川普就完了。如果在这儿让民主党给翻回去，这大嘴巴抽的这个就惊天动地了。大部分人判断可能会以个位数小比分让共和党赢了，可能是这是目前的一个判断了。万一要翻过去，这可就热闹了啊！那明年的大蓝潮这就可以基本上判断了，这是一个小考，二号我们就能看到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首先第一，中美元首通话之后，这农产品的交易商表示，也就是25号以来两个人通完话了嘛，中国签署了至少10船总价值3亿美元的美国大豆的新合同，真给面子啊，签了10船。路透社做了这么一个报道，那川普呢，人家这不是通完话以后这不是要买大豆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路透社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川普讲他在周一的电话中敦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加快并增加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采购，而中国领导人或多或少的同意了。我当看到路透社这个报道的时候，我说你这什么叫或多或少啊，我就专门去查了一下原文，后来原文是这么说的 more or less agreed， more or less agreed 是这么说的，就是或多或少同意了，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川普呢后来也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讲说，我问了他 再次说啊，另外一个采访，我希望你们能不能稍微快一点来购买，我希望你们购买的更多。结果他再次说他或多或少同意这么做，说了这是第二个场合。然后他加了一句，他我认为习主席的行动会让我们感到惊喜，大家等着看啊，过两天有惊喜，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路透社这边报道了一个采访，然后川普在飞机上又说了一个 more or less agreed， 又说了一句这个，或多或少什么意思？咱们这个语境啊，我不知道作为英文的这些大行家们，因为我是第二语言嘛，我只能这么或多或少的同意。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意思。人家可没有肯定的回答，那你能不能多买点？好吧，好吧，我想想，这应该叫这个意思吧？大家注意一下这态度啊，一个是或多或少，一个是习近平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大家注意一下川普这个态度。从贸易战刚一开始的时候，这位大爷当时是多么的不可一世啊！中国那儿稍加抵抗，立刻把关税给我加到120，还不服，加到145%，整，你还不服，我还给你加。当时那是多狂啊！现在怎么着，央告人家来买大豆，结果人家的回答是或多或少的同意了，自己就如获至宝。然后我认为习主席的行动会让我们感到惊喜，买几个大豆你就惊喜了，那这场贸易战你还打个屁呀？那当初你折腾这事儿干嘛呀？2024年人家大豆买挺好的，买136亿人买挺好的，那你还折腾这事儿干嘛呀？那到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人等着这过两天会给我们一惊喜。这我是真的掉不过这个个儿来，这怎么给搞成这个地步了？这个人怎么变成这样了？从四月份到现在，这才半年的时间就把贸易战给打成这样，这确实是令人不可思议啊！下边还有更厉害的，美国贸易办公室竟然单方面宣布，昨天的事儿啊，将部分301关税豁免继续延长178项。延长到2026年的年底，也就是11月14号到11月30号区间，因为它是11月26号延一年嘛，就正好延到明年的这个星期。那这豁免里包括什么呢？大量和美国产业链相关的中国物资，这里边有医疗器材、工业零部件、电机、仪表部件，另外和以美国企业为主导供应链的关键的部件。我看彭博是这么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里边说了，这是一个清晰的保持稳定的信号，不是敌对模式，而是维持产业链供应可控的稳态关系。美国这么做的原因，说美国企业根本承担不起全面的加税的成本，在这178项的豁免当中，大量是美国制造商高度依赖的关键的零部件，如果真的取消豁免，那美国的通胀会立刻被点燃，那这将变成一场经济灾难。那这里边都有什么呀？我看一眼啊，哎，他这哪儿去了？这里边啊，这里边都有什么？电机、磁铁这里边都有了，这个没辙啊，这个必须得豁免，就稀土那一套。医疗器材，另外还有健康用品，这个没办法，中国占着主导，大量的医院的设备消耗品都来自于中国。豁免能够保证美国的医院啊正常运转，成本可控。另外大量的半成品的制造，机械零件、精密部件，这个没办法，美国的新制造业包括特斯拉、波音、GE 啊，这我估计是谁啊？这 GE 是谁啊？是通用吗？啊，保持着中国的，依靠着中国的中间产品，这个谁也没办法。哎，前两天特斯拉说了，他要洗中国的零部件，从供应链里边清除出去，结果今天我看一个副总说了，没有这个说法， 那是没有这说法，你这儿都豁免了，你还有什么说法啊？这就没有了。所以说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你中国给美国什么呀？我没有查到任何这方面的消息。豁免到又给了一年，这就没辙了。所以说到现在，您告诉我谁求着谁呢？现在这事儿，现在谁主动谁被动？这现在的这场贸易战打的，现在谁把谁给挂在那儿了？谁动不了了？现在这看着这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被动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吗？那现在您回想，川普给高市早苗打电话，他会跟高市说什么呀？那我那边那事儿没搞定呢，这边你先别惹他啊，咱们能不能踏实几天？等我把那边的东西搞定了，现在都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他好等着人家给他一个惊喜啊，你多买点大豆吧，真令人遗憾。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万科。万科来了个大波动，我看彭博的这个新闻的标题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重磅信号，彭博讲万科暴跌令中国房地产危机重回市场焦点，这是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那这篇东西我不能给他全念了，他就给定了个义，说万科呢是中国最大的开发商，如今是衡量中国房地产困境的风向标，本周他在信用市场大幅下跌，其2027年到期的美元债周二创纪录的下跌12美分之后，周三的早盘持续走跌，最新的成交价跌到了44美分以下的困境价位，为今年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啊。万科的境内债券也同样出现了暴跌，这是万科的一个说法。它出现什么了呢？啊，有一些传言，有一些小作文啊，说他那后边的大东家啊，深圳地铁吧，深圳铁路，说已经向政府上报方案了，准备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处理万科的债务。他受不了了，我实在背不住，兜不住这个底了啊！现在讲的说，深圳市政府和中央都已经同意了，市场化方式不挺好的吗？那啥意思啊？市场化所谓是这个，那就是撒手了。那就不管了，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对这个大宝贝儿啊就自由落体了，扛得住就扛，扛不住就爱咋地咋地了。一听到这个，那和万科相关的这个那还得了了，最后呢就一块儿就崩盘了，股市是大跌啊，一下跌了超过 6%， 有一个跌的超过 12% 等等，那就稀里哗啦惨不忍睹啊。这里边呢咱不花时间多说了，这房地产这个死样子就那样了，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了。这里边呢有两个别的数据是很有意思的，有一个楼市数据君，这是一家跟那个中指跟那个克尔瑞他们这几家都是统计房地产数据的几家智库，他最新的智库说的是上海，上海二手房十月份的成交价一平米4万0700，房价在继续的下跌，今年一月份还有51370呢，到现在还剩4万，也就是不到一年10个月下跌了20.8%，这个有点狠，一下跌了10000多，这一平米跌了10000多，这是非常狠的。你别忘了上海可是核心中的核心，一线中的一线，这可是有西贡效应的。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啊，村里的那些土豪都奔城里跑，拎着钱在那儿去买房。大萧条当中，核心城市有时候房价并不跌啊。结果上海没想到出现了一个不到一年跌了20.8%，这确实是非常令人震撼的。那别的地方就没法看了。瑞银的报道，十月份50个中国城市的就是11月份50个中国城市的二手房的挂牌量上市量已经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440万套，同比增加了10%， 一线城市的二手房的挂牌量同比增长了 5.2%。 是不是我这节目里天天念叨说的，大家一看别迟着了，那等着压死，那得等着他们什么年头啊，赶紧卖吧，现在稀里哗啦都上市了啊，都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这个是太厉害了。来吧，最后咱们花个几分钟时间，咱们把华尔街日报的这篇写的不错的文章，我不评论了，我把这个呢给大家念一下，因为我有华尔街日报的订阅啊，所以说有些朋友可能还看不到，那我直接把这个给推荐一下，大家听听他写的好不好。也就是在习时代下边，中国的年轻人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标签，一个新的称谓，叫老鼠人。说原文，近几个月一个听起来又好笑又刺耳的标签突然统治了中国的社交媒体，老鼠人。它不是一个网络梗，也不是什么亚文化，而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情绪冰山，也照出了某些经济与社会结构正在失效。说这个词儿火得离谱，在各平台的浏览量加起来轻松过百亿。它描述的是一种全新的年轻人的状态，躲在狭小的空间，不社交，不出门，不消费，不升级人生，不和世界正面交锋。这不是个别人的生活方式，而是整个时代精神的一个巨大的裂缝。什么叫老鼠人啊？说年轻人正在自发撤离现实世界，说老鼠人的生活模板是几乎可以复制粘贴的。什么情况啊？给大家描述，每天晚睡晚起，起床后继续窝在被子里刷手机，外卖点最便宜的，不见朋友，不出门，用帘子把床围成一个老鼠窝，空间暗，时间长，情绪慢，看似搞笑，却是一代人对现实的一种隐秘的抗议。说安徽有一个20岁大学生的帖子爆红，说他一天只有两次离开床，一次是去拿外卖，一次是去取快递，其余时间都窝在被窝里度过。这种细节为什么能引发一个全中国的共鸣呢？因为年轻人普遍都累了，困了，倦了，不是身体累，而是前途累。老鼠人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整个的目标体系崩塌了。社会期待的青年样本本来是这样的，努力拿文凭，找好工作，买房买车，稳定升级生活。可在现实里，这条路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幻觉。青年人失业率高，教育投入是越来越贵，职场竞争越来越内卷，工资上涨赶不上生活成本，房价房租学区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晋升的通道日益狭窄。问题不是努力不努力，而是努力完全换不到预期的回报。那在这种的时代背景里，年轻人们普遍选择缩回到自己的小空间，不是躺平，而是不被反向伤害的本能反应。在一个缩小的物理空间，是为了撑住自己的心理空间，降低期望，其实是为了保住自己可怜的尊严。这不是自救，不是摆烂，而是中国年轻人整体在拒绝被定义。有一位墨尔本大学的研究员说得很直白，说老鼠人的流行是年轻人对人生意义和工作价值的一种重新的审视。什么意思？你告诉我的人生路线，我不信了，我也不想走了，我想自己来决定什么叫生活。在中国，几十年的主流叙事都是向上、向外、向前，考更好的学校，找更好的工作，买更大的房子。而现在的年轻人的选择是向内、向下、向自己。这不是什么堕落，而是不相信 那个旧的公式了，这才是老鼠人最刺痛现实的这个部分。有一个自认是老鼠人的，把他在中国东部大学宿舍里的一个昏暗的角落他自己拍的啊，叫做老鼠窝啊，这个引发了很大的共鸣。说老鼠人的生活方式正在重塑中国的消费市场，我们不升级，不追潮，不逛街，不旅行，不聚餐，不换手机，我们宁可把钱花在流媒体、手机游戏、方便食品、低价的化妆品、舒适的家居用品，然后这叫低欲望时代的舒适经济。经济学家们现在明确指出，中国的终端消费市场现在正在被掏空，汽车、健身房、服装品牌、旅游和生活方式的品牌，这些本来押宝年轻人的行业，现在全都在瑟瑟发抖。更危险的是，消费者不仅缺钱，严重的是缺信心，缺的是我愿意投资未来的欲望。如果信心塌了，刺激消费的政策就等于是烧空枪，打空枪，就这么个意思了。所以说，所有的政策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老百姓没信念。北京呢，现在还在推动消费回归，发消费券，买补贴买车，鼓励买家电。结果，所有这些政策都对准了收入不足这个假设啊，补一补就买了嘛。但是现在问题根本不是收入，而是更深层次的，年轻人根本不相信努力能够换来确定性，所以根本就不消费、不投资、不冒险，没有信心，你给再大的补贴也没用。所以讲，这老鼠人他们并不是放弃人生，而是放弃旧的叙事。这些年轻人并不是躺平，他们只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这种老鼠人的全民现象告诉我们，有一大批年轻人已经从这种你们设定的消费驱动的叙事中抽身出来了，不升级，不跟风，不卷，也不赌未来，什么买买买，我不想买了，也不敢买了。这不是年轻人的问题，这是结构性的整个时代的问题，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它最后呢，是小小的老鼠窝藏着大时代的隐痛。他讲的老鼠人可能只是青年压力的一种短期的集体逃避，代表了年轻人和世界关系的长期的重构。但不管怎么说，说到整个的这种情绪，年轻人的时代的情绪在下沉，在退缩，在冷却，年轻人已经退缩到了非常狭小的空间。说这个动作会带来系列的连锁反应，它会彻底改变整个的社会价值观、消费结构、职场文化，甚至连生育、家庭观都会被动摇。这个老鼠窝虽然小，但它折射出的是时代的巨大的裂缝。这是《华尔街日报》，您说这是在美国的这帮记者能写出来的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这就是墙内的写手写出来的，然后在《华尔街日报》他们给登了而已了，写得非常真实，写得非常棒啊，写得很好。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王黄啊，大埔红福苑是84年香港政府推出的居屋，算是私楼啊，也就是卖给居民的房子，是中产以下的居住房，全是自购房，是有产阶级，所以说不能说人家是贫民窟啊。我没看出，在香港我认为有50多平米，53、54平米，这算大房子了，还可以啊。而且我看现在后来站在这个楼底下在那儿哭天抢地的那些人，看着穿着说话还都可以的啊，所以说呢应该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了。这是Optical 说，当香港没了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敢于监督政府的媒体，当香港没了为民请命的民主派议员和区议员，发生各种倒行逆施、各种灾难就不意外了，没人管了。昨晚直至深夜，还有大量市民把家里的日用品、食品都捧到火灾灾民收容社区的中心，救援物资堆积如山，令人动容。 还有数家餐馆今天暂停对外营业，专门做食品到收容中心，非常的令人感动。估计火灾最终的死亡人口将超过300人。哇哦，失联的279人，绝大部分已经是真失联了。哇，这个是那远远的超乎我的想象了。因为如果逃离现场，第一时间必然会通知亲友的。对呀，哇，这要烧死300人的话，这都震惊世界了。啊，不过今天那几个筒子楼，好家伙，这熊熊大火的画面早就震撼了世界了，这个太厉害了。好吃的说，沃尔玛前两天发财报，其中提到它的服务对象涵盖范围扩大，也就是一贯以低收入人群为对象的沃尔玛，现在有更高的中高收入者成为了他们的顾客，美国正在消费降级。前一阵有好几个媒体写说美国现在正在变成中国，当然很多人认为这个你也有点鬼扯了吧，但是有一点小的那些碎片现在确实是有折射，确实是有神似了，说来确实是令人叹息了。哎，说到香港这件事儿啊，确实呢，刚才看到那种感人的场面，再看看那熊熊大火，真是为香港感到心痛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老时间，再见。